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讲创世纪。弟兄姊妹，我知道大家都很不容易哈。我们中午跟各个小组吃饭，虽然短短的时间哈，那个时间也很短，但是我们发现弟兄姊妹来，差不多都是带着很多的问题，就是在服事的工厂上碰到的问题，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我心里面常常，其实最近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跟我们教会的同工们交通，我觉得整个世界哈，在这过去的30年里面，那种的堕落的速度，那个快速堕落的速度，远远超过今天神家属灵力量的成长，远远超过今天属灵领袖在主面前的成长。我不晓得大家心里面认不认同这句话。整个仇敌的轨迹，整个仇敌那种好像连根哈，就把那个多少人隐藏的生活那种看不见的生活里面给我们带来的破坏和伤害整个神家属灵力量的失去，你就发现那个整个世界堕落的速度跟破坏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在主面前长进的力量、长进的速度。所以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教会，越来越多教会的领袖，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应付他们眼前所碰到的问题，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周围人的需要。我不晓得在座你们服事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的困扰，真的是越来越艰难。就算把外面你所有的服事都停下来，你就发现连你自己里面你的需要、你的问题你都胜不过去了。多少的事情来困扰我们，多少的软弱我们在主的面前重复的挣扎，而我们却胜不过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代实在是最需要我们都回到圣经，回到主的面前，回到圣灵的里面来看，我们要如何能够真正靠着主的恩典，在主的话语上起来面对这个时代。这是这个时代独特的挑战，这是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在主的面前独有的征战哈。所以我希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够再像从前一样我们只是要熟读它而已我们只是想在圣经上找到一些我们可以去上课、可以去培训、可以去讲道的资料而已。我们一定要让神的话语真实的在这里改变我们，我们一定要在借着读圣经，我们被带回到来认识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到底他要做什么，他正在做什么，他准备做什么。神的话语永远可以应付每一个时代的需要，神的话语永远足够我们可以靠着他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我们再来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希望主帮助我们哈。创世纪真的是神的儿女们大概是读过最多的一卷旧约了。那我想在这么熟的圣经里面，这么熟的故事里面，连小朋友们都会讲的故事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很谦卑的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求神对我们说话。在这一本所谓的起源之书啊，这个整个神旨意到底是什么，在这本书里面你几乎可以全部都读到的。那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今天早上我们讲过创世纪是整卷圣经的秧田，有人这么称它。那么创世纪前三章是秧田中的秧田，表示所有重要的真理其实你在这三章里面大体上都已经找到了神造人的目的、神和人的关系、神的恩典、神给人的托付、神这个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么仇敌工作的这个方式仇敌这个他的结局，在创世纪第三章都已经宣判了这整个这个圣经里面几个重要的属灵的真理，你几乎都可以在创世纪甚至在创世纪前三章里面你都可以找得到所以黎托森弟兄曾经讲过，他说如果你创世纪没有读好的话，你圣经其他的部分也不容易读得好。他说创世纪不仅是圣经里面的第一卷，也是最重要的一卷书，也是仇敌最记恨的两卷书中的一卷他说这两卷书，一卷书是创世纪，因为在这里讲明了神对他的宣判，对撒旦的宣判判决另外一卷就是他最恨的，就是启示录。那启示录是神在这里对他的处决，创世纪宣判他死刑。 到了启示录就来执行，把他丢到无底坑一千年，然后到了后面又把他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啊。啊，弟兄姊妹，所以这两卷书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弟兄啊这样子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创世纪。那创世纪在希腊文74译本里面，它是根据它来翻译的哈，它是讲到源头，讲到起源。那么希伯来文，基本上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们每一卷书都是根据第一个字或是第一两个字，不管是什么，就叫那卷书的书名。那这是我们这几天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所以它叫做起源之书。那么这本书呢，虽然圣经里面虽然从来没有提到作者是谁，但是呢你从圣经的里面你可以找到许多的内证，就是圣经本身证明告诉我们这五卷书是摩西写的。那我在这里列了几个点，从五经本身的证明，还有旧约其他书卷的证明，还有新约的证明。那么我列了很多经文，我们没有空去细读，但是我们不妨每一项挑一个来读啊。例如说五经本身的证明，我们可以看在出埃及记第34章27节，我们挑个例子来看啊。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所以在这里摩西五经本身的内证，就是讲到神对摩西所说的话，神吩咐摩西把它写下来啊。所以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啊。那么其他书卷，旧约其他书卷的证明啊，今天早晨我们曾经读过列王记上第2章，当大卫交代所罗门的时候啊，第2章的第1节到第3节，大卫的时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你就发现以色列人非常非常敬重的这个大卫王，他亲自在这里做见证啊，这些律例典章，这些律法书是借着摩西所传的啊，所以这是旧约里面的内证啊。那么到了新约以后呢，有许多的圣经也都这样，我们从主耶稣所引用的啊，例如说马可福音12章26节，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啊。所以你就发现主耶稣自己都引用摩西啊所写的书啊，这是证明是他写的。那么更明显的一节经文啊，是在使徒行传7章37节到38节，这是司提凡在做见证的时候，他更是很清楚地讲说，那曾经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啊。所以你知道摩西在旷野啊，在西乃山，他从神的面前领受这些话，然后传给我们。好啊，这是因为我们是讲课，所以该交代的还是要交代啊，理当尽诸般的义哈。所以啊，就这么一卷书，有些该交代的我还是要交代啊，但是我更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够后面把一些重要的信息能够传给大家。那么他中心的信息讲到万有的起源，然后讲到列祖的脚踪，就是讲到他们的生平。那你千万不要以为列祖的脚踪只是记载几个人他的这一生的故事而已，你要知道这一切的脚踪就说出了神工作的法则，就说出了神整个救恩的那条线到底是如何啊能够延续到蒙恩的人的身上啊。所以他们这些列祖的脚踪跟我们跟整个救恩的真理是息息相关的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的 keywords
它的要字就是讲到起初。所以我们在这里哈，你今天早上我也稍微提到了，当你去读创世纪的时候啊，那么从亚当之前不知道有多少的年日啊，这个可能是几百万年，可能是几千万年，可能是上亿年，我们都不知道啊。从永远的永远以前啊，到当时间出现的时候，到亚当被造中间这一段的时间到底多长，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啊。啊，但是你就发现整个圣经上就用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它带过去了啊，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接着就把镜头一下子就转到地上了，从整个万有这么浩瀚的宇宙一下子转到地上来。我曾经问过弟兄姊妹哈，我说我们随便派一个弟兄啊，这个派连江出差好了哈，到太阳去出一趟胎，做波音747，就像我们到现在来还只能做波音747啊，那这已经算是最快的客机了。派他去太阳出个差回来，你知道他几岁了吗？我说假装他30岁的话，你知道他回来几岁了吗？我在香港问的时候，这个孩子们马上就说就没了，那还没那么糟哈啊，大概飞去一趟飞回来大概40年啊。你看他出差一趟到那边啥事都不办，盖个章说我到了就回来，那40年。他不过是太阳，他如果要照太阳系里面这九大行星，其实那个最远的那个冥王星已经在2008年在欧洲啊，2500个天文学家开会一致投票把它给删掉了哈，已经不在这个太阳系里面了。他如果出差到那边去的话，那是真的回来的时候已经没了，那至少我们都没了。去那么一趟回来1600年，1600年，再讲一遍哈，1600年，这不过是整个浩瀚的宇宙中一个小小的太阳系，而像太阳系这样子的啊，这个我前一阵子听一位澳洲的老弟兄讲，全世界至少有宇宙至少有1000亿个这样子的像太阳系的星系，1000亿个哈，你算都算不完。你把1000亿算完你真的是没了哈。那这么大的浩瀚的宇宙里面，神说有就有，而创世纪就用一句话就把它结束了，就把神整个浩瀚宇宙的镜头一下子转到一个这么小的地球，那真的是比海边的细沙还要小的一个地球。它真的在宇宙中所占的位置就像海边中的一粒最小的沙一样，但是神却把镜头集中在地球身上。所以你要知道整个万有的中心是在这块地，而这块地的中心是在人，而这一班人中间的中心是在那一班被神招出来被神拣选的，从亚伯拉罕开始到我们就是你我。所以今天我们要读亚伯拉罕 读创世纪哈，这一条线下来那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你知道这么伟大的神居然跟这么渺小的人要发生关系，而为什么要发生关系，这个关系到底怎么建立，而这个关系要怎么样子继续往前，而它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全部在创世纪里面我们都要来看。所以万有的中心在这块地，地的中心在人，人的中心在蒙召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创世纪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哈，我们要一起来好好来看这段的圣经啊。那我们这个 key sentence 这边我列了3节啊，起初神造天地啊，然后1章31节神看一切所造的都好，然后都甚好。然后接下来我是用12章1节到3节，就是讲到那个镜头就转到了这一班蒙召的人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然后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等一下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会来更细的来看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神给亚伯拉罕所要赐给他的福。但是你在这里基本上可以看见，神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啊，那个拜偶像之地给招出来的时候，有人说加勒底的乌尔偶像的数目比居民的人数还要多，什么神都拜啊，不知道谁是真神，
神就是把亚伯拉罕从那块地里面给招出来啊。那么基本上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啊。第二方面呢，神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而且地上的万国万民要因你得福。所以你基本上可以想说，所有蒙召人的身上至少虽然亚伯拉罕身上有他独特更特别的啊，神特别的托付哈，但是今天对你我所有这些蒙恩蒙召的人，在我们身上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神召我们。第一个，召我们叫我们得福，把救恩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不配得的恩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赐给了我们。所以福，神要赐大福给我们。另外一方面，神要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活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成为活水的管道啊，神的祝福要透过我们，要临到我们周围的人，然后地上的万族要因神的儿女得到祝福。我在香港的时候跟年轻的弟兄姊妹讲哈，我问他们三个问题。我说第一个，你有没有很清楚的人生的目标？这个目标清楚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用几句话就把它写出来。在座的你们这么好几百个人，这么多人都是服侍主的。我如果在走道上碰到你，突然问你说：“弟兄，你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可不可以用几句话告诉我？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祷告过？到底什么是我们的 life statement？ 什么是我们的 mission statement？到底什么是我人生很清楚的标杆？第二个问题，我说你这个标杆是否具有永恒的价值？用圣经话来说，你这个标杆，这个人生的目的，到底合不合乎神的旨意？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所有的追求，所有的盘算啊，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努力，有一天通通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马太福音第七章也不是主在那里说，不是奉这个喊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怎么样？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到底它有没有永存的价值？它到底合不合乎神的旨意？问他们的第三个问题，我说你正在全力以赴的为着这个标杆而活着吗？这个标杆不是给人说说谈谈的，做个匾额挂在墙壁上而已，这是要来抓住我们，控制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讲意象跟使命的时候，当你真看见什么意象啊，这个到底圣经上所说的那个意象，神永远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那个东西应该会来抓住我们，会来控制我们，它会来影响我们一切的生活、侍奉和言行的，连最小的言行都受影响。你不可能有一个那么高的意象，但是却在生活里面不能落实。今天哥哥也说到，明天他要讲到一个领袖哈，这个你的意象如果不能落实，你根本就不是一个领袖。真实的看见，真实的意象，他一定要能够把它在生活里面，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能够落实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创世纪，你就发现神把整个的这个注意力从万有集中到这地，从这地集中到人，从人的身上，神要得到一般的人，神在他们身上，神的旨意要能够通行，神的祝福可以临到他们，神的祝福也能够借着他们临到周围的人。这是亚伯拉罕被召出来最重要的目的，这也是整个创世纪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要节啊！讲到以下的所有的人都是活在这个大的原则底下啊。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创世纪。我每一卷书基本上就是把总纲先写出来，然后才后面才有一些细的分段。那这次印出来的这个材料，我本来还想删掉更多的哈，因为原来讲创世纪的时候的材料是更细，我已经去掉了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说既然印了，其实也就干脆印给大家，所以我没有删掉那么多哈，但是还是已经删掉不少啊。那么原来要再分的话，可以分得再细一点。那么我前面就先把总纲弄出来，就是让大家能够，既然这是概论哈，那我们就好好的真正的概哈 啊，就是大概一下就好了。所以创世纪的概论，你要去从概论的角度来看创世纪的话，你要把它分段啊。那么有几种的分法哈、啊，基本上就是跟你怎么去讲这个创世纪很有关系。有人讲创世纪是根据创世纪里面八个主要的人物来讲，就把整个创世纪讲完啊。那哪八个应该很清楚哈？亚当、亚伯、以诺、挪亚，还有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就是这八个人。那么八个人身上都有神特别的这个工作啊，都有他身上的特点。把这八个人连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创世纪的信息就很清楚啊。那么第二种的讲法呢啊，就是从人的堕落跟神的恢复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从一个主题来讲。啊，创世纪它有一个主题，讲到神所造的人他堕落了，那么神怎么样子在他身上做恢复的工作。所以有人把创世纪简单的分段就叫做二分法哈。那几乎所有的解经家，所有的圣经学者，那个最明显的创世纪的分段是在哪一章？十一跟十二之章，章中间啊，所以前面十一章是一个单位，后面从十二章到五十章是一个单位，就是一刀分成两个。那么前面的十一章讲到四个人，讲到四件重要的事啊，这件事就讲到创造，讲到堕落，讲到洪水，讲到巴别塔。这是前面的十一章这一大段里面讲到的四件很重要的事。那么四个人也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比较是神在人身上那种个人的恢复哈，蒙恩的人在主的面前神怎么样子恢复他们。那么后面从十二章到五十章讲到四个最重要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带进约瑟。那这个是比较从团体的角度啊，讲到蒙召的族类怎么样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都好像还是在讲个人，但是请大家注意，非常注意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后来神对以色列百姓讲话的时候，神的自我介绍常常讲的就是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那等一下我们会回头来看神为什么需要这么说。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还有一些其他该注意的事情，我们没有时间去细讲哈。那今天早上我也跟大家说了，要把创世纪第五章要好好的去读它。创世纪第五章千万不要以为只是人名，只是数字啊，那是神整个工作或是救恩临到人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哈。在这里看出整个堕落的人里面就出现了两条线，一条叫做该隐的线，称为人的儿子；一条叫做亚伯的线啊，生出赛特、新苗，然后赛特的儿子以挪士开始，人就求告耶和华，所以这一班被称为神的儿子，就是两条线就出来，讲到我们的神是一直做分别的神啊，他在这里他要得到一般的人。那这一般的人不仅仅是在他恩典中蒙他拣选，而且这一般的人因为认识神的旨意，他们选择啊要走在神的旨意中啊。那所以这是两条线在他们面前出现。好，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三页的创世纪的分段啊。那很多的细节我想我没有时间去多讲，因为我只能够把最重要的东西跟大家讲一下啊。那么前三章我想我就不多说，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前面五天的这个创造啊，或是所谓的复造啊，就是啊神在那六日里面的这个除了人跟生物以外是从无到有的新的创造，其他基本上都是复造或是让它重新显明出来啊，例如说让旱地再露出来，表示它原来就存在的啊。那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到了第四天神却让光体出现了，这些东西都是原来就存在的。那这个细节我们不去讲它了啊。那么你就晓得前面这五天的创造或是复造啊，是在这里为了要述说神的荣耀，为了要叫人得到祝福， 所以诗篇十九篇第一篇第一节说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就是神这样子造万有的造，是为了在这里述说他的荣耀。神在这里创造各式各样的这个动物植物这个树上的果子神让天地都恢复了光线都出现了，是为了要祝福人神把这一切都预备好了，一方面是彰显神的荣耀，一方面是叫人得到祝福。那么第六日的创造造的人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前面是为了述说神的荣耀，后面是为了要活出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只有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也独独只有人神吹气在他的身上。所以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读到以赛亚书43章，非常重要，讲到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那么整个的创造是借着神的灵神的话，或是说神所有的恢复的工作复兴的工作借着神的灵借着神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可以丢给弟兄姊妹当做一个挑战哈，你去把旧约到新约里面所有神特殊的工作里面神的灵神的话发生的事情把它找出来你就发现神的灵跟神的话，就像我们弟兄讲的，他说就像这个火车的两个铁轨，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好好的在主的话上下功夫，一定要好好学习跟随圣灵活在圣灵中。他说主的话主的灵像火车的两个铁轨，能够让我们走得稳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一直往前去。那么创造的原则在这里我们简单提了三个分开各从其类，然后按着次序。在分开讲到我们的神是有分别的神，这是一个消极的把好的不好的分开来，把这个神要的不要的，其实在整个救恩的历史里面神一直做分开的工作。各从其类是讲到积极的讲到神是丰富的神，太多了，你看光鱼有多少类讲不完光花朵有多少类讲不完光这些鸟这个人类的生物学家研究都研究不完听说英国国家这个院士有一个是专门研究苍蝇的那么他得到这么高的奖，他晚年要走的时候，人家来访问他说你这一生里面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他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研究的题目太大了，光研究苍蝇而已他只要研究苍蝇的脚都够了神太好太伟大了太丰富了，丰富到一个地步，鱼就这么多种，鸟就这么多种，花就这么多种，什么东西都这么多种，所以但是各从其类。这个讲到然后讲到神按着次序，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造什么。你想神如果第一天就造人的话怎么样，全部吓死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造的人出来不知道在哪里，那吓都吓死了。但是你发现神把一切的东西都造好了以后最后造了一个伊甸园把人安置在其中，神非常有秩序，神是满了智慧满了恩典满了爱他做 everything 他都很有 plan 那么人特殊的受造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弟兄姊妹你要在这里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在讲创世纪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细节圣经上都是第一次提到，这些的东西都非常的重要。例如说创世纪第二章讲到造男造女，我们已经说过了，神造女人是要怎么样帮助她那么在造女人的时候是从男人的肋骨取下一根然后造出女人，所以当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说这是我骨中骨这是我肉中肉。那么我们从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知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他说他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你知道亚当夏娃彼此之间他们被造的关系上他就说出了许多基督和教会中间的关系那夏娃是亚当的骨中骨肉中肉，光这么一件事情讲到教会是基督的最爱真的是骨中骨肉中肉，你说有哪一个情书写的像神写的这么美丽，讲的是基督的挚爱。然后第二方面 讲到夏娃的被造，它只有一个成分，就是完全从亚当而出，因为它是从他的肋骨里面出出来的，它不是另外再用土去造的，它是用亚当的肋骨。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成分，叫做基督。凡是不是基督的就不是教会，都是人的东西，只有是基督才能够被称为是教会，才能够在教会里面该让它存留，该让它增长，该让它被宝贵。所以里面 有很多很多很宝贝的东西哈，我想我们今天只能够点到这边。然后你也发现 当在创世纪前三章，神对人类发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就讲出神对这种堕落，人的堕落在神的心中有一个痛苦，但是他却有一个恩典的反应，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我们在哪里。我曾经讲过这篇信息哈， Where are you? 我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福音大会是在伊甸园传的啊，那天的讲员是神啊，那天福音的题目叫做 Where are you? 真的是这样。所以 你从里面可以读出很多很多很宝贵的信息。我想从人堕落以后，神就开始采取了许多的恢复例如说以皮子遮盖等等那这个我们细节就不讲。那么底下我们讲到神的恢复，神的恢复从第四章到第五十章，那我们基本上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段是讲到这个蒙恩的器皿比较重在个人，那第二大段呢是讲到蒙召的主类，讲到有一个团体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第四到第十一章在这里有三个人，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亚伯讲到羔羊的救赎这是在第十四页，这里我提到三件事。亚伯跟该隐，第一个是两种不同的侍奉生命。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有人说该隐这个也很倒霉哈，那个同样是奉献给神，神为什么只看中亚伯给他的供物？那个神好像这个还是根据礼物的哈，这个牲畜比较贵哈，神喜欢吃肉，这个都是很多亮光的。我跟你说这个我不知道听过很多人这种发表圣经亮光，我是都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有人还跟我说是参考书上的我有一次听到一个姊妹交通，她说你看神多有爱心，神早就知道这个动物脂肪对人类的胆固醇不好所以很早就说不可以吃脂油。她说这是一个解经书上写的那这是从现代的人自己发现的解经亮光。你要知道圣经上为什么讲到脂油必须归给神，那是讲到牲畜里面最肥美最好的部分要归给神，没有人可以分享这个人的奉献人奉献中最精华最好的部分要归给神。那我们把它读成都读到我自己身上了所以所有的都是这、就是这个后现代主义，什么东西都是为我们好所以在这边讲到两种侍奉的生命，有人就会为该隐打抱不平，他同样是奉献，神为什么不悦纳？但是请你们注意到在这里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是先对的人，他是一个对的人，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当然他的供物也很有讲究，但是神看中亚伯。所以神注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所做的那么第二个，两种侍奉的源头和方式。该隐的侍奉是没有起示的，他没有血，他就拿地里面的出产就要归给神。但是为什么亚伯的奉献是有起示有血？因为他从他父母犯罪，然后耶和华神用这个牲畜的皮来遮盖他们，他知道人犯罪是需要有替代的需要流血的需要有牺牲的。所以两个奉事的侍奉的源头和方式一个是有启示所以我们今天在神家为什么乱我吃饭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谈，就常常谈到各式各样的人从海外进来一下这样子讲，一下子那种做法，一下子这种的教导，然后弄得神儿女们昏头转向的，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 我跟你讲，很多东西都是人搞出来的。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需要真正从启示而来，能够带领神的儿女们能够走在神的旨意上。第三个讲到两种的侍奉结果，该隐的侍奉不蒙神悦纳，而且到最后也就显明了他为什么不被悦纳。真的就是他里面这个人就是为了自己，充满了血气，充满了肉体。亚伯蒙神悦纳，他如同羊羔被杀，默默无声的被杀。但是你发现很稀奇的哈，亚伯一句话都没说，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亚伯说过一句话，他就是那么安静的被杀。但是希伯来书却告诉我们，全世界有史以来说话最久最长的就是亚伯。为什么？圣经上讲到说什么？他说到今天因信仍旧说话，对不对？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奉献。好，以诺身上最大的特点讲到与神同行哈。那么以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不健全的时代，圣经上告诉我们是一个充满了凶暴放纵享受的时代。但是以诺这个人在他的身上，他的名字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是 dedicated，一个献身者。他献身于什么事？他整个的一生集中在一件事情，叫做与神同行。他整个这一生 dedicate， 把他自己献身于一件事情， focus， 专注在一件事情，就是要我要专心与神同行。这是以诺哈。那么第二方面，他的名字是叫做教师，他在这里传救恩，他在这里传神的信息。所以犹大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以诺哈，他传预言，然后他的儿子马土沙拉本身名字的意思就是一篇信息，就是在他死的时候有洪水要来。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人，他不光他的身体在传，他自己的言语也在传。他身传就是他与神同行。他言语传，他借着他的口传，他借着他的生活来传，然后他借着连他孩子的名字都在传。好，我们看挪亚。挪亚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讲到住在主里面哈，那这是第六章到第十一章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动了敬畏的心，造了方舟。说到这个人对神的信心是有具体行动的信心，是一个有顺服行动的信心。他不光只是动了敬畏的心，他是采取行动的啊。那么在洪水之前，他造了方舟。你知不知道方舟多大？有没有人知道方舟多长？方舟大概165公尺长啊。有人说是一个半的美式足球场那么大，那么大的一个方舟，在那个世代里面，你晓得那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程，所以花了几十年，几乎100年的功夫，让挪亚去造这个方舟。而你知道，挪亚在造这个方舟的时候，造方舟本身是辛苦，然后造方舟本身一直整个过程，他受尽了羞辱，受尽了考验，别人嘲笑他说：“鱼在哪里？”对不对？将近100年的时间，他那么殷勤，那么忠心的信而顺服，在这里造这个方舟。那你知道，在彼得前书3:20，那你说到这个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拯救你们我们看一下好了，彼得前书3:20，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所以你要晓得，这里所说的方舟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洪水来，它是表明一个洗礼。要吞灭整个的旧造。这个审判临到，但是呢，基督却成为我们的拯救，让我们可以藏身在他的里面，能够脱离这个审判。所以在这里方舟讲到基督，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挪亚，是讲到住在基督里。那当我们在读这些信息的时候，你要知道，在记载到洪水审判来的时候， 说天下的高山怎么样，全都淹没了。换句话说，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人的方法、人的手逃避神的审判，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唯独在基督里的，因着信心进了方舟，你才可能得救。只有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脱离洪水的审判。因为天下的高山，就是你逃到全世界最高的山，你发现洪水比山还要高，你不可能逃的，你一定被他审判，被他淹没的。那就独独在方舟里，不管洪水多高，方舟永远在上面。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的赦免，我们得到的拯救是超过任何审判的，怜悯向审判跨省，我们在基督里得了怜悯，我们在基督里得了拯救，这个审判再高再高再高，方舟永远在他的上面。所以这个达比弟兄在基督是我们的满足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主的宝血，基督的宝血大过我们最大的罪，再大的罪，再大的不义，方舟都在其上。哈利路亚，真的是哈利路亚哈。好了，我想我们这几位 就简单提到这。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蒙召的族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那么在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那我们特别要提到，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神不是光只是亚伯拉罕的神。如果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的话，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光有以撒，还有谁？以斯玛利。所以神不能够只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他神的确是亚伯拉罕的神，但是你要讲到神整个完整救恩的计划，整个救恩的这个完整的经历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只讲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他有两个孩子。所以讲完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是不够，因为以撒不光有雅各，还有谁？还有以扫啊。所以一路讲下来的时候，讲到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因为这三个是一个整套的哈，讲到神在我们人身上这个完整的救恩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我们要看从三个一神的角度来说，亚伯拉罕在这里所表明的是这位父，以撒是子，那么雅各身上所表明的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为什么说亚伯拉罕是父呢？他讲到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源头、一切的开始，通通都是从父而来的，他是万福的泉源，他是整个他旨意的发起者。所以神是万福的泉源，是一切的源头。讲到以撒，他预表基督，讲到在基督里面他承受了父一切的丰富。最典型的两节经文，一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哈，感谢神怎么样，这个 让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哈，不是这个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了我们。你就发现只站在一个地位，就是把所有的祝福全部承受下来，就是以撒所表明的，也其实也就是基督所表明的。那另外一节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的前半就是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头也得了这个丰盛。所以以撒在这里预表了基督他在这里表明基督站在一个承受的地位上，把父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托付、神本性一切的丰富全都承受下来。雅各身上的经历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制作，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在这里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招来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也要叫他们得荣耀，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他们怎么样子把这个伟大的救恩带给我们。那同样的，从人的角度来讲， 亚伯拉罕是蒙召的人，就为着这个伟大的计划被神从万民中召出来，从加勒底的乌尔给召出来。就亚伯拉罕身上所表明的，就是我们在信心里面对神这个伟大旨意，我们被召啊，我们回应，我们信而顺服，我们起来答应神的召，我们来承受祝福，我们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从经历里面也是一样啊，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份于神一切的丰富。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都来得着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在这里承受了神本性一切的丰富。同样的，我们也像雅各一样，我们在我们这一生的经历里面，我们经历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